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今天很欢迎淑然姐妹介绍她在密苏里州的好朋友圆圆姐妹来到我们电台接受访问。圆圆你好。
你好淑梅姐，你好。
淑然告诉我了，说你是很爱主，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的一个姐妹，也常常邀请弟兄姐妹到你家，为什么花这些时间给别人呢？
其实我做的还不足够啦。我们夫妻是喜欢在家庭里有一些聚会，因为除了在教会里我们去敬拜去查经，在家庭里的聚会能让我们更有家的感觉，
更温馨，
更温馨，然后大家也更敞开。除了弟兄姐妹，也会邀请慕道友，因为主要就是要把慕道友带到这里来看一下在主爱当中是如何生活的。
也是因为你们认识基督教信仰得到很多的好处，也愿意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信仰分享给别人。
对，原来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到弟兄姐妹家，他们准备饭菜啊，哈，准备诗歌啊，准备分享啊，然后我们在那里就哇，觉得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神的家，就是这样。所以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自然而然想要把这个爱带到别的家庭当中。
感谢主。听说你也在教会里服侍老人及妇女方面的查经聚会，是不是？
对，我们是有三个同工一起搭配，查经就是主要是老人组跟妈妈组，我们现在两个组合并在一起，就每周三早上。
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服侍呢？
因为教会考虑到很多跟孩子定居的老人们，他们白天孩子都上班去了，老人也不能开车，语言也不通，所以在家里好像也很孤单，他们也渴望有这个机会带到一起，
所以你们需要接送他们。
我们需要接送，妈妈们也是一样，因为很多是新手妈妈，那么他们在家照顾孩子，他们没有经验，又也很孤单，
就是来到美国环境也是人生地不熟，所以教会能够借着你们带给他们生活上很多的帮助吧。
希望我们不仅在生活上帮助，在他们灵命的成长上哈，也能有所帮助，因为很多是不信主的，那么在不管在处理亲子关系或者家庭关系上面哈，他们会有很多可能血气方面的处理方式，如果他们能来认识到神，能学习神的话语，跟先生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真的会改变很多。
我听过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见证，信主以后整个家庭就改变了，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就是爱，
爱，对，
怎么样爱，而且爱是需要学习的，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们能够把领受到的一些经验能够分享给这些慕道友们，来帮助他们也能够得到一个幸福的生活模式，是不是？
是，特别是听到那些慕道友的年轻妈妈们能因为来教会的学习回去后对先生的态度的改变所以因为他们这种改变也带着先生能来到教会，这是最受祝福的
，所以服侍神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是不是？
对对，
我知道圆圆姐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服侍，是淑然姐妹告诉我的秘密突然告诉我说你会负责教会的厕所的打扫，而且默默做了很多年不让太多人知道，这让我听的是非常的感动。
没有了教会有几个姐妹轮流打扫，
所以相信你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谦卑的一个姐妹。
我是觉得在服事当中你才能更多的成长，你愿意从小的事服侍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自己能谦卑下来，别人给我的更多。
我想你这个榜样是很需要我们来学习的，谦卑自己放下自己。
没有，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好的姐妹给我做了好榜样，
所以我们在组里都是互相的学习，
对，
一起成长，
对对，
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
人往往想得太大、太快、太急，以至于常常以偏概全，把极端当作平时的常态，以为恶劣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态度会叫人把问题小题大做，导致您我束手无策，最后放弃。听众朋友，您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一个态度，就是大事化小的态度。不论您我面临的困难是否像山一样的巨大，事实上他们很少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把问题大事化小的建议。一、后退。在心理上、情绪上后退几步，您马上会发现问题的大小和重要性都缩小了。如果您的脸离大象只有一尺，大象会像大楼一样的庞大。如果您后退几步到对接上去，同样一只象虽然还是大，就不会那么有压迫感了，而且您可以看到大象周围的景物与状况，这时候您就不会让问题蒙蔽自己的视线了。二、迂回。用脑筋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一位辅导员带病人进了一个房间，中间有一张桌子，辅导员说，请把问题全部放在桌上，重新的把它描述一次。之后辅导员便绕着桌子打转，走走停停，不时的对着桌子上那个想象的问题摆出探测的手势。病人好奇地问，您在做什么？辅导员回答，我在想从何入手。我们解决问题非有个开始，非得找到下手处理之处不可。您我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整个问题，像一下子抱起一整箱的西瓜一样，何不一次单单处理问题的一部分，把问题分成好几部分，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三、走开。大多数的问题没有紧急的要您立刻解决，一个晚上的休息就可以让您重新得力来面对问题。充裕的时间总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叫忧愁、恐惧、疑虑烦心，也许隔天早晨您就会发现问题小多了。与其让忧虑继续烦心，还不如祈求信心前进。 一位家庭主妇感叹地说，家里实在太乱了，每件东西都需要清理，真不知从何做起。我的建议是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动手，一次做一件，每次所剩的就更少了。既然家里不是一天就乱成这样的，何必要求一天内清理完毕呢？当我们开始动手解决问题之后，有时候会发现想不到的帮助。就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大事化小能够帮助我们接受它，忍耐它。如果问题长期的滞留，我们就要适应它，接受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祷告求上帝的智慧。请不要忘记，古往今来许多圣徒终身背负着叫他痛苦的问题，像使徒保罗身上的刺一样。听众朋友，人生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愿您我学会大事化小的态度，困难便容易承受多了。您有同感吗？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有一次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都很希望从我知道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就问他们，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有朋友主动来到您的身边安慰您吗？当您在人生旅途中茫然的时候，会希望有知心的长者主动给您指点迷津吗？朋友说，难道信耶稣就会有这些好处吗？我告诉他们，耶稣是神，也是朋友。耶稣会派人像天使般的给您带来安慰，耶稣也会用神的话来鼓励您。是的，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信耶稣的人总能够感受到耶稣与他同在，让您生活中需要的力量和智慧一点也不缺乏。我就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和丈夫一起来到美国，丈夫在科研上努力，妻子呢也用心学习英语，同心努力想开创他们未来的幸福家庭。没想到这时候妻子怀孕了，而且这是第二个孩子，所以做妻子的心情起伏上下不定，小两口子也把这件事情借着祷告带到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前面。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耶稣是怎么样安慰鼓励这位妻子的。
我们全家来美已快两年了，老公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我却希望自己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能在美国稳定下来再做计划。但事与愿违，从我的味觉到全身的不适，我确认自己怀孕了。去餐馆打工也将意味着取消。再加上最初的妊娠反应，使我感到吃饭睡觉都成了一种负担，怀孕的喜悦没有了，还稍稍的感到有点生不逢时。这几天女儿生病上吐下泻，不能去幼儿园，只好同我在家。一上午她泻了三次，我强忍着还是只让她喝点水，好好控控肠胃。但是下午我又想好好的给她补充一下营养， 于是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小笼包。包子一出笼还没凉透，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看着他狼吞虎咽的吃相，坐在一旁的我顿生了怜爱。雅米雅米，他一边吃着还一边不忘赞美。妈妈，我好幸福啊，他满足地笑着说。为什么呢？我随口问道。只见他停下小嘴，故作思考状。因为妈妈生了我啊。这个不到三岁半的小丫头却顿时让我眼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是啊，生命是多么的珍贵，此时此刻的我不正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吗？不是更加的幸福吗？这不比得到一份全职的工作更重要吗？也许在神的眼里，当务之急，我的任务就是孕育着生命的。我常常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孩子生出来，老公一个人工作，能负担的这个家吗？老公却说，主耶稣说过，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更宝贵的多吗？从女儿那儿得来的启示，我应该满心欢喜地去迎接新的生命的到来，为神所赐的恩典去高声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时常在祷告中向神求健康的身体，求稳定的工作，求美满幸福的家庭。神有时不会很快地回应我们的祷告。平静的等待，感恩的顺服，神给我们的必定是最好的。神不曾应许我们的万里长空无语，但却能使我们的生命有力，危难有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分享的题目是光明美好的果子。神将光暗分开的旨意是清楚而明确的，要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光与暗是十分明显强烈的对比，若是由光明转入黑暗，那是要经过一番的痛苦的挣扎。因此撒旦为人们安排了灰色地带，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的进入黑暗，等到人感觉到事态严重的时候，已经为黑暗所侵占甚至所吞吃了，而无法脱身。罗德的悲剧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迦南与索多玛之间的平原城邑，便是这一条灰色的地带。诱惑使得罗德渐渐地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应该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警戒。神为要拯救黑暗中的人，便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再为人类带来生命的真光。耶稣基督的出现导致光明与黑暗强烈的冲突，由基督在旷野中受试探开始，直到主被定的前夕的客西马尼园，达到光明与黑暗冲突的高峰，而哥哥塔的十字架为其极致。 在高峰的里面。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也不断地勉励门徒要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就是有机会的时候，要努力地好好地为主做工。等机会没有的，那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了。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使徒保罗在亚基珀王的面前分述中这样的见证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记载在《使徒行传》26章19节。他又在书信中勉励以弗所的教会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明美好的果子是好的，是良善，是公义、正直、诚实。良善、公义、诚实是多么美好的道德，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具备的品格。盼望在这个时代中能够看见或者出现有更多光明美好的果子，在个人的身体行为，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在整个世界，能够看见光明美好的果子，那就是良善、公义、和平、诚实。而拥有这种美好的品格，那就是与暧昧严格的分开，因为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的儿女是经过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是圣洁的子民，是神所喜爱的，是分别为圣的，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朋友，盼望你能够领受明白，也经历着光明美好的果子。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腓立比书第四章。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爹和玄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 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I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I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I give glory to your name, O Lord. Glory to your name, O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I give glory to your name, O Lord. Glory to your name, O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I worship you, Almighty Go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I worship you, O Prince of Peace, that is what I want to do. I give you praise, for you are my righteousness. Almighty Go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I worship you.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感恩人生。罪是最顽固、最持久以及危害我们的最大敌人，他千方百计地要夺走神旨意中要赐给我们的各样好处。当我们疏于防范时，他就趁虚而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受蒙蔽，使我们忘恩。罪带来的是死亡。在当今物质、金钱、财富的社会中，罪就更加疯狂地纠缠我们，使我们常常缺乏感恩的心，常常想要贪取更多的利益，把我们陷入罪的圈套里。感恩是对抗罪的有力武器，感恩是荣耀上帝的途径，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基督徒活着就是要荣耀主，就是要尊主为大，顺服主的旨意，所以常常感恩可以使人常常喜乐，使人对抗贪婪。常常有一颗喜乐的心，就能容神益人，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们自身的软弱和罪的扰乱，常常使我们容易忘恩。有时候希望很多，得福了还要福，满足不了吃不饱的私欲，身在恩中不感恩，碰到难处或不顺心就会抱怨，怀疑神的大能和大爱。为了常常感恩，我们应该懂得知足。知足常乐要记牢，经常数算主的恩典，多说感恩的话，常常有感恩的行动。我在数算主的恩典时，常常说的话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是认识了主，被主挑选。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从2002年以来，我62岁学会开汽车，一次性考出驾照，车祸中毫发未伤，大难不死，甲状腺手术平安度过，跌倒后急速入院，没有骨折。主的恩典不但够我用，还恩施给我的家人儿孙。若属主的恩典，疑虑就飞去，并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并能叫你感恩立时乐欢呼。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肖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10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员想了一会儿，就用3个字回答这位观众。肖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 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超出你所能应付的。您好，我是琼妮。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有时候很令我困扰。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也许你们也像我一样很熟悉这段经文，偶尔我会产生一些不对的念头。我想，我都已经全然的信靠上帝了，难道上帝不该给我些轻松点的日子吗？我的意思是说，我明白瘫痪是一回事， 但是除了我的手脚全都不听使唤，我又患了流感，又感染褥疮，再加上疼痛不定时的发作，难道这些不都是上帝亏欠我的吗？当困难越来越多，超过所能承受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的情况肯定是例外的。想到多年前，我躺在病床上呼求，神啊，你怎么可以让我经历这一切呢？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即使有你的帮助，但这还是远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呀。事实是，我的情况并非特例，你也同样。我的四肢残疾，并不能在神面前争取到一枚荣誉奖章。神并不为我难过。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因为信靠神而赚取更多的分数。当然，我偶尔遭遇到褥疮或是肺的问题，但都不能避开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即使主允许在我残疾的身上加上更多更重的艰难，我也不可以抱怨，因为我并不特别。朋友，永远不要说我偶尔抱怨发泄一下是理所当然的。或许你也曾像我一样，任由自己怨声载道，认为神已离我太远，日子实在太不容易了，困难一点都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但是千万不可这么想，我们一旦有了这种心态，事情就变得更严重。每当我抱怨时，最好能记住圣经中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里所警告每一个抱怨的人说，你们尚未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哇，好一句警醒人的话。我不是一个殉道者，并没有人要把我淹死，把我大卸八块，也没有人要把我放在断头台上，或者用剑把我刺透，或者挂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情况还没有糟到那种地步。不过，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也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你或许认为你之所以会发怨言，都是被环境所逼的。这一切的试探实在是太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了。可是要记得，我们永远永远都不能因此而不顺服神。我们不是因为不得已才会犯罪，我们犯罪都是因为我们的自愿。所以今天愿神赐恩给你和我，使我们得以承受神允许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损伤、软弱和艰难。无论我们遇到何种试验和试探，愿神使你我都能仰望他，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以及恩典，就是那美妙、甘甜、全能的恩惠，使我们得以承担每一个重担。愿神祝福你。
每年春天，美国人都要填报税表，限期上交。说实在的，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头疼。不是我不愿意纳税，而是税表挺复杂，填写的过程很繁琐。我们外国国籍，纳税的情况和一般美国人还不太一样，有时候呢问都不知道问谁去。不过即便这样，每年还是认真去填。富兰克林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世界上呢只有两种事情是肯定的，一是死亡，二是纳税。纳税呢主要靠自觉，不过呢税务局也会抽查，查出来呢不报或者少报，那可是要承担严重后果的。我发觉呢纳税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收入不到一定的水平，而且家里有可以抵税的合理负担，有时候呢反而可以拿到一些退税。我每年去报税，结果呢总能退回来一些。圣经中对纳税也有明确的规定，马可福音12章14到17节中，有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试探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什么人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凯撒是当时的统治者，耶稣呢并没有反对人们去向他纳税。因此可见，一个人去做基督徒，不说明他可以摆脱公民的义务。人应持守自己作为公民的本分，比如呢依法纳税。另外，基督徒如果在这方面呢做得不好，容易绊倒别人，别人会说：你看这家伙用假发票来抵税，或者说这家伙不报税，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呢？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记载，有一回呢，收丁税的人找到耶稣和彼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用交丁税的，丁税呢，也就是为圣所或者说犹太会堂所交的税，凡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交。出埃及记30章13节里面有记载。耶稣呢既是神的儿子，圣所呢是用来敬奉神的，哪里还用交这个税呢？可是呢耶稣为了不绊倒别人，给人留下画饼，自己和彼得都一起交了税。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还有后面半部分。这后半部分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神的物呢？我想这有几个意思。一呢是给教会的奉献，这是为了供养牧养教会的人和会众的特殊需要。其实呢，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就已经开始把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了。我想神的物归给神，这话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属神的人呢还要把自己的心灵和诚实奉献给神。我们谨慎自守，行走在耶稣的话语里，把自己归给神。耶稣呢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作为代价收买了我们。听众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属于我们自己，也是属神的了。这使得我们小小的生命被无限放大，与永生连接，这是何等的福分呢？
有一个国王拥有天下人没有的一切，却不快乐。有一天，他在皇宫里听到有人在快乐地哼着歌，他循着歌声找去，看到是厨房里的厨师。他一边洗菜，一边唱着小调，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国王问厨师：为什么这么快乐？厨师回答：陛下，我虽然只不过是个厨师，但是我一直尽我所能让我的一家人快乐。我们需要的不多，有个遮蔽风雨的草屋住，肚子能够填饱就够了。我带回家哪怕是一件小东西都能够让他们满足。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快乐，是因为我的家人天天都快乐。国王很羡慕，跟他的宰相提到这件事。宰相说：陛下，我相信这个厨师还没有成为九九一族。国王很诧异地问：什么是九九一族啊？宰相回答：请您交代属下在一个布包里放99枚金币，然后把这个布包放在厨师的家门口，您很快就会明白什么是九九一族了。国王交代下面的人照着宰相所说的去做。厨师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发现了布包，打开一看，先是惊讶， 然后是狂喜。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金币，他把金币全部倒在桌子上，查点他的数目，99枚。厨师认为应该不会是这个数目吧，于是他数了一遍又一遍，的确是99枚。他开始纳闷，没有理由只有99枚呀，那一枚到哪里去了呢？厨师把布包翻来覆去的找，又找遍房间每一个角落，再到门外去找，直到精疲力尽才放弃，心里沮丧到了极点。他决定从明天开始要加倍努力工作，去赚到一枚金币，使他的财富能够达到100枚金币。由于晚上找金币太辛苦，第二天早上他起晚了，情绪也很坏，对着妻子和孩子大吼大叫，怪他们没有及时叫醒他，影响了他早一点赚到一枚金币的计划。他匆匆赶到皇宫，不再像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既不哼歌也不吹口哨了，只是埋头拼命干活。在一旁观察的国王看到他的转变，大为不解，得到那么多的金币应该很开心才对呀。他再次询问宰相，宰相告诉他，陛下，这个厨子现在也加入99一族了。99一族的人拥有很多，但是却不满足，为了追求额外的那个一，看不到他已经有的99，为了那个一不惜赔上快乐，这就是99一族。我们就跟故事里的厨师一样，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加入99一族。衣橱里满满都是衣服，却总觉得不够，商店里好像永远挂了一件更好看，想要花钱去买的。有了自行车想要摩托车，有了摩托车想要小轿车，辛苦存钱买了一台桌上型电脑，马上就会羡慕手提式电脑，有了手提式电脑又会渴望掌上型的袖珍电脑。房子只有2间不够，要换3间，有了3间又想换洋房。在欲望的驱使下，总是会有一个一在吸引诱惑我们，为了那个一，我们的心情从平和转为焦躁，觉得自己有的不够好，原来好的再也看不上眼。而为了得到那个一，我们也很容易跟厨师一样，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赚钱，舍下了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舍下休闲，甚至牺牲了健康。那个多余的一会蒙蔽我们的心，夺走我们的快乐。如果厨师能够放掉追求一枚金币的心，回头看他有的99枚金币，他会发现他是多么的富有，他跟家人就可以重新拾回他们的快乐。如果我们能够抗拒物欲的诱惑，回头看看我们已经有的，我们也会发现原先有的并不差，靠着他们我们就能很快乐。旧衣服加点巧思，又有穿新衣服的感觉，没有摩托车，骑自行车又方便，又健身又省钱。少一台电脑，可以少为清除病毒操心。房子小一点，可以减少打扫的时间，也可以少花钱在装修布置上。满足于我们已经有的，存着感谢的心，远离99一族，这就是我们快乐的来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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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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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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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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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